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请问我现在这个站的位置或者是声音有没有 要用这边吗？用中间哦，我的人要站在中间。好好，那我就对着这个就有声音。好好，真好。 OK， 太好了。也如果哈有什么声音要调高调低，请哈给一些手势给我，谢谢大家。所以我跟凯云传道我们也简单的讲一下，我们是在澳洲的教会信耶稣的，本来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我们去先做宣教士之前，因为是参与我们澳洲教会的福音工作，所以我们真的体会到福音就是上帝在全世界的工作。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九年前就一起有去台湾这个地方做宣教的工作，也很感谢教会展信堂邀请我们在这个讲台上的服事。我就求上帝给我们今天早上通过诗篇第六篇可以明白他的话语，而且可以套用在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上面，这个是我们的祷告。那不知道大家对于宣教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宣教士是做什么的呢？我们就是要去到一个跟自己的圈子不一样的，跟自己的文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为了福音的缘故来生活，来工作，来传扬福音，造就门徒，这个是我们的工作。那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听我们的台湾的基层人士的朋友他们要明白福音，要接受福音有什么障碍呢？我们很用心的要去了解。那今天我会分享其中一个台湾朋友的一些明白福音的障碍，因为说不定不单单是台湾基层的朋友，我们全世界的华人甚至全世界的人多少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障碍。我讲一个例子，就是台湾朋友在不如意的时候特别容易信耶稣，他们在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觉得就是信耶稣的时候，反之他们就信耶稣之后就会开始觉得我信了耶稣了，我的心灵有一点寄托，我可能脾气会好一点，说不定我的身体也会好一点。不过我们遇到一个朋友很明显的有一些不一样的故事。我们就称呼他为 Graham 吧。这位 Graham 他其实本身出生在一个不错的家庭，因为他的家庭有田地，不过他的爸爸因为人家知道，人家会说他的爸爸败家了，把他的身家都败了，是他的爸爸哦。所以他这个 Graham 的家庭就有一些这个不是很好的关系。那 Graham 他的成长里面他有一个弟弟，他们两兄弟 感情不错。另外呢，就是 Graham 他会说自己有阴阳眼，就是他觉得他会看到一些灵界的东西。那有一天他16岁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跟他说话，而且他会知道那个是邪灵不好的灵的声音，那个声音就跟他说你的弟弟会遇到不幸。果然他的弟弟很快就那个时候就遇到车祸去世了。这个事情让 Graham 他觉得自己很无能，没有办法做什么来防止这个事情，他觉得自己很没用，什么都做不到。 这个成为他以后人生的一个观念。他继续的有在工厂打工，也娶了一位太太，生了三个孩子，孩子都不错。不过在相处方面，他这个 Graham 对于孩子只会说教而已，所以其实也没有很深的沟通，不懂得跟孩子互动。后来几年前 Graham 他 中风了，有半边的身体不能动。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工就去探访他，他就在软弱中信了耶稣，正好。可惜他还是软弱，他因为不能工作，也不会自己洗澡，一定都是太太帮他洗，他觉得自己还是很没用。他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他吃槟榔的时候，让全一个客厅都是那个饭或者是槟榔的那个渣，对不对？很脏，他还是继续的抽烟，很臭。他的孩子还有他的太太都觉得他很脏，不想碰他，也觉得怎么信了耶稣还是这样子，不能接受他。Graham 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好。不过他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我们同工还是会常常去跟他祷告读圣经。不过他每一次祷告都是说，上帝，请你给我平安喜乐。啊，下一次也是，上帝，请你给我平安喜乐。Amen。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换言之， Graham 这个朋友，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的心情脾气还是暴躁软弱，他的人际关系还是没力，他的工作社会地位还是低微，他的以前的包袱让他的灵命还是软弱，甚至他的疾病让他软弱，他的祷告也是好软弱。这个就是 Graham， 也是Christy 传道还有短宣队友亲身的认识他的一位真实的人物。那到底我们的圣经是如何讲我们人的软弱的呢？当我们真的也感受到这个 Graham 的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是怎样的呢？譬如说我们有时候觉得没力，或者是我们也觉得无能，我们觉得自己没用，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也是对我们的家人怒火中烧，我们控制不了我们自己的脾气，我们在情绪管理里面也是软弱。或者是我们跟一些朋友甚至是弟兄姐妹，我们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朋友他里面生的芥蒂，有没有啊？我们知道呢，不过就觉得他那么小气，我就说说而已嘛，哎呀，这个朋友太小气了，我还是跟他远离一点啊。就这样子我们的人际关系就软弱了，我们心里面还是愁苦。或者是我们出来工作，我们发现自己没力，我们不是花多少努力就有多少的回报，甚至就算我们的努力真的是有回报，我们如果想一下的话，我们的工作对于这个社会真正的问题到底有什么贡献呢？因此我们发觉，原来我们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中也是好软弱。有一些朋友甚至可能你想过要回应上帝的呼召参与宣教，不过你看到自己没力的地方，软弱的地方，就觉得还是不要吧，还是找别人的。这个时候诗篇第六篇对于我们有什么指引 命令呢？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呢？一开始我们就看诗篇的第一到第三节，你可以打开圣经或者是看这边。这个诗篇，我们看诗篇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诗人他的心情是怎样，对不对？有时候诗篇的心情是很正面的，很开朗的。这个诗篇呢，你觉得心情是怎样的呢？开朗吗？不开朗。对，我们会说这个诗篇是哀歌，哀歌，哀歌的意思就是很悲哀的一首诗歌，对不对？我们怎么会说它是一个哀歌呢？很多的字，我们看到有点负面，尤其是第三节，他说后半段：“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通常要到几十年，这个字眼是哀歌很常有的一个方法，我们看得出它是哀歌。换言之，哀歌是属于神的人们，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情况，我们对上帝呼求，因为我们感到很悲哀，悲哀。那这个不好的事是怎么造成的呢？哦，可能是外邦人造成的，可能是自己人造成的，可能是大卫自己造成的，也可能是这个有罪的世界就会有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情况不好，当我们觉得悲哀，向神呼求就是哀歌。那如果我们再看这个诗篇，他遇到一些什么类型的不好的事情呢？我们看到他很软弱。譬如说第二节，求你可怜我，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我们要看他骨头都发展，骨头，他的身体很软弱。还有我们再看下去第三节，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然后他的心灵很软弱。第三节他说，我的心也大大的惊惶。第六节如果看下去，第六节，我因爱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都湿透了。他的软弱让他更软弱，软弱到他连休息，累到连休息也休息的不好。还有第七节，他因忧愁眼睛干瘪，连他看事情也看得不清楚。他的情况，大卫好软弱。那大卫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这个不好的情况，他会怎样做呢？他就是哀歌。他会想啊，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啊？是不是上帝在惩罚我？不要再孽六众责备我，也不要再孽六众惩罚我。有一些宗教他不会说我们人有罪，他会说，那些宗教的人士会说，哇，我们人很软弱，可能因为这样子，那些朋友不觉得自己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过我们基督教不一样，我们第六篇的诗篇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的确是应该想一想，我们这个不好的情况是不是我们自己 造成的呢？我们是不是需要反省忏悔的呢？就算是说是其他人造成现在我们这个不好的情况，你知道吗？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的属灵操练里面，也包括为一些其他人做的不好的事来忏悔。我们的属灵操练里面也包含为我们这个有罪的国家忏悔认罪的。我们哀歌包含认罪。在我们我跟凯云传道，我们投入宣教时候是刚开始我们的工作没多久，我们就想要看一下这个宣教是怎么回事。我们就参与了一个短宣队，就去了台湾，看到那边的人，老年人也是，年轻人也是，哇，他们拜他们的偶像拜得很全情投入的在拜，年轻人他们全情投入的在参与他们庙会里面的敬拜队，或者是他们的年轻人的团体团契，当然他们叫的名字不一样，不过他们真的全情投入在这个拜偶像的活动里面。我看到我心里面在呐喊说，不要啊，不要，你看那些偶像不值得你们这样子拜，我好伤心。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心情，我看到天父的心意不是那样的，我心里面哀歌，以致我们投入了宣教。当你开始哀歌的时候，可能你也会体会到上帝的心意，参与上帝在世界的工作。当然我们看这个诗篇第六篇，我们看不到好像诗篇51篇说诗篇51篇会说，上帝我得罪了你了，求你饶恕我。这里有一点点的语气不一样，他这里是说，上帝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一般圣经或者是诗篇都不会反对上帝的这个惩罚或者是责备的，一般都不会。不过在这里大卫他呼求一些什么呢？他呼求说，可怜我，第二节，可怜我，他求上帝的怜悯。大家明白怜悯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说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给我们不配得到的好东西，是不是？上帝的怜悯就是上帝没有把我们应该得到的惩罚跟责备给我们。我们本来应该得到的惩罚跟责备，因为上帝的怜悯，上帝就没有给我们。这个是上帝的怜悯，因为他明白我们的软弱。所以当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我们跟上帝呼求哀歌，我们求他的怜悯。而我们在这样子祷告求上帝怜悯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很漂亮的祷告的话或者是祷告文，因为你看到如果第三节后半段说，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其实这一句的原本那个原文是一句不完整的句子，它有一点像耶和华几时呢？如果我的孩子跟我说，爸爸几时呢，那个我严厉的那一面就会说，孩子啊，请你用整句的句子跟我说话， 请你整句的讲，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上帝他不需要我们用我们用完整的句子，上帝他接纳我们不完整的祷告，也写在了记载了在这个圣经的诗篇里面。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软弱的祷告也是被接纳的。所以我们一到三节讲了一段时间咯，看到是啊，人是软弱的。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就说，我明白啊，我都知道自己是软弱啊，不过我不想有朋友就会因为这样子，因为今天的讲道或者是这个诗篇，就说哦，我知道了，我犯罪啊，我知道啊，我就是没力了，所以我不要去做那个侍奉了。千万不行，这个不是诗篇的意思。诗篇里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在软弱中是哀歌的。我们呢，我们上一次哀歌求上帝的怜悯是什么时候呢？想一下。而如果我们觉得想一下下好像不记得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一直心里面注意的事、关注的事一直都是很平顺很舒服，没有必要跟上帝哀歌呢？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第四到第六节。我们这里看到大卫在软弱中哀歌之后，他做什么呢？他就是向上帝求救。他这里用了转回啊、拯救啊、大救啊来求上帝救他、帮他。然后他好像开始讲他的苦况，然后他要向上帝申诉，他好像在跟上帝说啊，就是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啊，在阴间有谁称谢你？他在向上帝申诉。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啊，那这里是不是在不是在说我们圣经说人死后是没有意识的呢？人死后的世界是很模糊的呢，这里跟我们的神学观念怎么拼起来呢？我们不是说死后还是有我们的存在的吗？当然，如果你看旧约，的确很少会讲我们死后的世界，只有到新约才开始很清楚的说我们死后是一个什么的情况。这里大卫写这个的时候，他不是在做一个神学的一个操、一个练习、一个写文章、写论文，不是。这里大卫他是在求救。你如果有一天到了台湾遇到地震，或者是你在澳洲，我们在澳洲也会遇到一些灾难的时候，我不会遇到地震的时候明明在一个房子里面，好像旁边然后一个很高的书柜，重重的书，我不会站在下面说啊，上帝啊，现在地震啊，不过我死后还是可以赞美你啊。我们不会的。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求生的机制，让我们是想要求救的。这个就是大卫，他软弱中真的知道要求救。大卫他连睡也睡得不好，第六节，连睡也睡得不好，一直睡一直哭，哭到根本就没有办法休息， 醒来可能也很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累到休息不到。在这个恶性的循环中，我们哪里看到转机呢？转机就是在第四节，上帝的慈爱是我们的转机。他这里上帝的慈爱换一个说法，就是上帝信实的爱。英文他会用一个 loyal 忠诚做一个翻译的一个可能。不过我们中文我们会说我们下面的人会对老板忠诚，我们有没有看过老板对下面的人忠诚呢？上帝对人的爱是信实的，是忠诚的 loyal 的。那我们如果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办法，或者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学上帝这个忠实的信实的慈爱呢？譬如说我一直探访 Graham， 要到几时呢？他一直没有进步的话，我能不能够对他忠诚的把上帝的爱分享给他呢？当然我知道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有效的方法用，没效的方法不要用，或者是我要分辨有一些事是他的责任，有一些事是我的责任。不过到头来，我们对待我们的朋友的时候，有没有这个 loyal 忠诚的爱跟他们同行呢？我们有时候真的很软弱，身体软弱，心灵软弱，没有办法去分享上帝的爱。不过我们看到大卫他在第七、第九、第十节那边，他没有再停留在自己的软弱里面，他能够在软弱中胜过仇敌。这个是这个诗篇的最后几节。我们本来第一到第六节都没有看到什么，他提到什么仇敌没有，不过到这里就看到很多敌人。什么？第七节说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这些作孽的人你们要离开我啊。第十节，我的一切仇敌都要羞愧。他在诗篇的最后还是看到有敌人，然后他在第八节他还是在呼求，不过他这里有更多的肯定。他说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多了肯定了。而且他在这里他说他的敌人会忽然羞愧，大大的惊惶。惊惶这个字你有留意有出现过吗？在我们一开始第三节他说本来是他的心在惊惶，大卫这个属神的人的心惊惶，现在是 敌人在惊惶，甚至他说是骨头发颤，对不对？第二节，原来骨头发颤这个字也是同一个惊惶这个字。本来大卫的骨头在发颤，在惊惶，他的心惊惶，现在他看到没有上帝的这些敌人，应该是他们惊惶。他大卫他没有专注在自己的软弱里面，他明白敌人才需要惊惶。我们不是要向敌人下降头诅咒你，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是知道没有上帝的敌人自然就会惊惶退后，就好像一开始的大卫一样的感受。而当大卫他专注在没有，不是专注在自己的软弱身上，当大卫是专注在上帝身上，他就总胜过了仇敌。好了，我们现在看了这个诗篇十节，大概明白他的心情，大概明白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情况了。我们如果真的领受上帝在诗篇第六篇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会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我们会很软弱的。可能我们在座现在你就已经体会到，不过在我们的软弱里面，你一定会咬紧牙关向上帝哀歌，向上帝求救。而且我们不一定要留在软弱里面，我们因为上帝可以在我们的软弱里面得胜。你可能会问自己一些问题，譬如说你可以问自己啊，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公义的上帝面前理应要受到他的审判的呢？我们有没有在公义的上帝面前求怜悯呢？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软弱是什么呢？而我们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会不会耐心的向上帝求助？还有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软弱的话，你会不会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些面子跟属神的群体求助呢？还是你觉得很难放下？换个角度，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本来觉得应该很强的人，哎，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我们能不能够怜悯他的软弱呢？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需要好好管理他们，带领他们，教导他们，责备他们。不过我们会不会听到孩子有一些声音想要跟我们说，爸爸妈妈你可以责备我，不过请你不要在烈怒中向我喊叫。我们能不能够怜悯身边的人的软弱？我们睡不着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是想一些什么事情的？当我们的丈夫或者是太太或者是孩子打呼声吵到你睡不着的时候，你会一直在咒骂自己，好不，我好不幸哦，家人里面有这个人，这个噪音的源头？还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睡不着的时候练习跟上帝呼求求救祷告赞美呢？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诗篇第六篇，我们不会再坚持自己是坚强的，我们可以接受我们是软弱的。我可以说我自己的软弱，作为一个爸爸，我的确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的烈怒，或者是作为一个宣教士，我可能有时候真的很难适应台湾的生活文化。作为一个牧师啊，我知道我可能我照顾的会友会对我期待我是一个属灵的超人，管理的专家，我都没有，我都不是。作为一个 心理辅导员、心理师，我自己也会有我的情绪，哇，淹没我控制不了。这样子的反思会有一点困难的。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有朋友觉得，你很不习惯看或者是表露自己的软弱，可能你不是真的想要故作坚强，不过你身边可能有人需要你的照顾，你不能不坚强，他有什么事都找你，他的身体需要你照顾，他的什么情绪都是放在你的跟你说，你没有办法不坚强去照顾这个人。不过今天我们的诗篇第六篇可能让你有不一样，或者是不是有人依靠你，而是你身边从来没有人能够给你去依靠，你只能够依靠你自己，你不能不坚强。年月久了，你习惯了做坚强的那一个，没办法。不过其实有办法，因为在诗篇第六篇之前，你在上帝的面前，你可以放下，你可以接受你是软弱的，因为上帝他接受明白拯救你的软弱。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我们本来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很平安，跟上帝一起同行。不过因为我们亚当夏娃反映出我们不信任上帝，要自己做主，我们就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赶快用一些无花果树的叶子遮蔽我们的软弱。这个也是我们的故事啊，我们也是要用不同的事来遮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问题啊，我们要保护自己啊。不过其实我们只是用叶子来保护自己，我们的骨头还是颤抖，我们的心还是惊慌，我们还是看事情看不清楚，我们不领受上帝的医治，也不向他哀歌，我们这个是就是我们人的罪性。所以虽然我们个人有个人的仇敌，其实真正的仇敌第一是魔鬼撒旦，说要骗我们，叫我们不要跟上帝求救。我们的仇敌第二是我们那个救我，我们那一个罪性，我们那个忘记上帝的那一个我们。所以我们就跟诗篇六篇一样，我们呼求说，敌人离开我吧。而上帝他真的听了我们的祷告，他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他本来圣洁，也他始终还是圣洁的，他成了软弱，以耶稣基督的这个肉身明白了我们的软弱。他教导有权柄，医治人有权柄，不过他在十字架上成为了比我们更软弱的一个软弱的状态，软弱到向上帝呼求，软弱到死。感谢神，他没有停留在那边，没有停留在死亡，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有现在坐在大能的宝座上面，而且他差派圣灵陪同我们这些 软弱的人一起同行，继续做我们每一天的救主跟主宰。因为这样子，我们不需要停留在我们的自卑、自怜、软弱里面。我们是软弱，不过上帝是刚强。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就记载了，对不对？上帝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哇，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在宣教的工厂上面，我们真的看到自己很软弱，因为我们要去那边的基层人士，他们有自己的朋友，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不需要我们这些新的朋友、新的信仰。我们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哀歌，为他们祷告。我们是软弱美丽，不过我们一定要依靠上帝的大能。如果我们有朋友觉得我要侍奉宣教，要一定有所有的能力都齐备了，我就出发吧。哎，你不要开始这样子，这个不是好的开始。不过如果你说啊，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我没有够，不过我愿意哀歌，我愿意向上帝呼求，我愿意以上帝的心意为我的心意，对了，这个是好的开始。你可以去以这个心交给上帝，你去跟同样有这个心的弟兄姐妹一起去祷告，你继续的跟你的群体的弟兄姐妹讲同行，把你这个意愿讲出来。你不是靠你自己，你是靠上帝的能力来侍奉。不知道这个相片里面是我们去年圣诞节圣诞节这个是我们小小的家庭教会去报佳音。那你会看到中间这一位就是刚刚的 Graham， 他怎么在这里？他中风，他走路不行，怎么跟我们一个村这样子在走呢？他就骑他的脚踏车陪着我们去做这个报佳音。他还是中风，他走路还是不方便，他的心灵还是软弱，不过在他的软弱里面，他以上帝的信义为他的信义，他就在软弱中得胜了。我们一定会软弱，软弱中我们向上帝哀歌，我们向上帝求救，因为主耶稣，我们一定可以在我们的软弱中得胜。我们一起祷告。圣洁公义大能的上帝，我们今天早上在你的话语面前放下我们的自我，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软弱中胜过仇敌，让我们常常记得耶稣基督你的救恩的大能，以你的能力来活出我们每一个侍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